那了解这个道理啊，我们说每个众生都是从大海里面的小水滴啊，好，众生呢其实就是我真心里面的众生。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自信众生是愿度，哎，这明白啊。不明白的时候，你说这个众生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欢喜我才度，他跟我有关系，六亲眷属啊，或者呢是不得已啊碰到了啊不甘愿的度，这个众生啊跟我是有分别的，每一个众生都有分别的。这个自信众生是愿度这一句话念过去而已，不懂，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如果能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好，一切法都是呢阿赖耶识的变现，一切法没有离开我们的心。好，所以每个众生都是我们大海里面的小水滴。好，每一个众生都是我心中的众生，没有离开我的真心。好，只是呢，这个是妄心所变现的，我会误解为说众生是众生，我是我。啊，我们也明白说一切众生本来啊，在大乘佛法里面讲，都是我往世的父母。所以能够明白这样子的话，一切众生都是我往世的父母，不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大海吗？只是呢，他现在因缘和合，他的业力变现了，他现在有他的正报跟依报，他可能是一个十大枪击要犯，因为呢，他现在的这个业力展现的，目前有他的这一期生命的所展现的正报是怎么样，依报是怎么样？好，可是呢，他都还在这个大海里面，啊，不管他怎么变，是小水滴也好，还是小浪啊也好，还是惊涛骇浪，就都没有离开这个大海。好，那我们就用这个小水滴来比喻，好，这个。每一个因缘的显现不同，但是呢，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大海，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大海。那佛佛道同，佛佛这个道也是同一个大海，所以成佛有没有差别？你说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有没有差别？他所证道的是一还是二？没有不同。哦，他们只是呢，啊，随着不同这个佛的示现，哦，我们呢来依佛不同的功德来立他们的名号，哦，所以我们也不要执着说，哎呀，我跟哪一个佛相应，哦，佛只是随他的功德做不同的显现，其实他没有一定的形象，所以不要执着说一定是那个样子，其实不是的。哦，你说这个，哎，这个观世音菩萨，哦，一定是一个柔弱的，哦，慈悲的女相，是这样吗？不是，哎，欸，我们知道在黄河以北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是什么相？是男相，欸，所以他没有一定的相。哦，有一次呢，我这个坐公车的时候啊，隔壁有一个男众，他就看，哦，我们这种形象啊，他就要讲话，他就说啊，师父，我是哪一个大学啊里面的教授。我的专题研究啊，是研究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是女众还是男相还是女相？然后他说我写了很多，找了非常多的资料，然后写了一大本。我连听就不想听，我就觉得无聊没的。男相女相有什么重要的呢？可是，在世俗人这个心里面啊，他研究的主题就是，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一定要把它弄清楚的。所以其实呢，我们真心是没有形象的，哦，我们上礼拜讲这个报身佛就是最圆满的那个显现，它其实没有固定的，哦，不是说我们画佛像这个画观音的时候一定要那样一定要这样，不是，其实它没有固定的形象，只是呢随缘化现。现在因为众生是什么样的机，可以让他得度，他就现什么样的相，所以才有这个普门品里面不是有这个因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度之嘛？所以不然的话，就观世音菩萨就一个相而已啊。那也有常常讲说啊，这个地藏菩萨呢，就是慈悲心，好，这个是这个一切众生度尽，他才誓愿成佛。那观世音菩萨就是怎么样？好，普贤菩萨就一定是大恨普贤菩萨。啊，慈悲的就是观世音。好，那每一个菩萨，我们是方便 把他们的功德来立他们的名号，让我们这个学佛的人能够来学习他们，而不是说呢，这个慈悲心只有观世音有，观世音菩萨有，其他菩萨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就弄错了哈、哦。所以他其实没有固定的形象的，哈、哦，这个一定要清楚的。好、哦，那如果我们着在那个相上，在《金刚经》讲，其实我们就不能够见如来。那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经常去思维，就很容易可以契入这个境界啊。契入这个境界，就是我们学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说一个重点啊，一个观念啊。我们不用呢很努力的啊，每次这个观察到自己呢哪一个这个习气烦恼比较重啊。我们上个礼拜讲对治六妙门，就要呢这个好好的去对治它，对治的很辛苦。他有人嗔心比较重的，就是告诉自己不能起嗔心，不能用嗔心说话，不能生气，不能生气。明明咬牙切齿的，还是不能生气，不能生气。好，说我要修忍辱，结果呢，这个道理不懂，修到最后呢，他内伤，看中医把脉，哦，你经常生气哦，憋气，好不准，很多话你不敢讲，因为这个我修忍辱嘛，不能讲，不是的啊，或者说呢，这个发心啊。这个我们说那个大乘菩萨要发菩提心、哦、我发心一直想发，就是发不起来。看到这个众生啊这么的浊恶，这么恶劣，想哎呦，实在说要我发心度尽一切众生，我才誓愿成佛，门都没有，我第一个跑，就是这个菩提心发不起来。又说这个众生这么浊恶，我怎么可以最后一个成佛？所以呢，这个道理不明白的话，真的你要怎么样去努力啊，都做不到、哦、所以能够明白这一点，说本来啊这个自他没有差别，本来就是同体的、哦、本来呢，如果这个小水滴你明白它就是在大海里面，跟大海没有差别，不是说这个小水滴 A 小水滴 B， 你的是 A 我的是 B， 所以现在你的事情，你家里有什么这个需要紧急的事情啊、哦，现在需要帮忙的，需要被关心的，那你是你，我是我。等到是我的事的时候啊，我才开始紧张。哦呀，我现在检查出来是一个什么 cancer 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很要紧了，因为是我。那你呢？啊，你生病的时候我去探望你，我什么风凉话我都讲得出来。哎呀，你现在要放下，一心念佛，都讲得出来，讲得非常完美，可以开一堂课。可等到自己的时候不得了，捧着心，哎呀怎么办啊，这个东跑西跑的、啊、只要人家说哪一个药好，哪一个医生好，半夜你都要去，这个名医啊从半夜挂号挂到凌晨五点，站在那边排队都愿意。为什么？因为你的小水滴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他把它分开了，自他是二不是一、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说啊这个自他本来是一不是二，这个时候啊我的事情我会把它看得很淡，只要是众生的事情，哪一个众生的事情都是我的事，都是我家里的事情，本来我就应该去关心，本来就是应该去帮助的，奋力的去帮助，不会疲厌啊，就这个就是我的嘛，就众我自信当中的众生，不是别人的众生，不是的，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如果你把每一个众生都当成是自己的父母的话，那样子的如旧头燃，好像自己的头发着火了，这么恳切的，这么急迫的要去救度他。所以呢，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是呢自己自信当中的一个，我们呢就不用呢这个常常呢在这个夜空人静的时候告诉自己，哎呀你不是发心的菩萨了吗，那怎么现在有事情人家通知你要去助念，你看哎呀半夜，哎呀你什么时候不助念，这个时候助念，白天来助念不是很好吗，很方便吗，你为什么要现在呢、哦这个十二点也不对，三点也不对，你被助念嘛、哎、这个正常上班时间、哦、就很多很多的自己的想法。那现在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啊，你半夜三点九点啊，只要能够找到我啊，我一定奋力的去，因为这个众生就是我自己的众生。所以我们啊在这个 助念的时候也好，啊，或者呢在帮忙啊这个往生送死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啊，你经常去熏习去熏修，现在躺在这里这个上气不接下气的这个众生其实就是我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各位啊有时间啊发心的时候去帮人家助念是很好。为什么？你就学习啊，你帮其实它是提供我们一个这个助念的机会啊，就是提醒自己这个无常随时都会到的。今天躺在这里上气不接下气那个人过不久就是我。所以我们啊这个修行的时候啊就不会悠悠忽忽。因为这个事情马上一转眼，你说人生给你活100年120年好了，也是一转眼的事情。啊，童年的事情你回想起来好像昨天的事情而已啊，可是现在已经半白啦，这个头发都花白啦。啊，所以它都是瞬间马上就到，这个无常很快很快就轮到我们自己。啊，所以呢没有说什么是你跟我的，没有。好，那我们呢能够明白这个自性众生慈喜，其实就是我自性当中的一个众生，没有自他这样的分别的话呢，这个呢所有大乘菩萨的所作所为六度万恨啊，我们就比较甘心去做。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好，你都很甘心去做，没有你我这个界限一打破之后啊，什么事情都是自家的事情啊，你不做谁做？好，就不会推来推去，不会推诿。好，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就比较啊心甘情愿的愿意去度众生。好，那念佛法门呢，这个是阿弥陀佛呢也没有离开我们的自信，所以我们也不必担心说哎呦阿弥陀佛那么远啊，那我怎么去？因为都在你的自信当中啊，你的自信就是阿弥陀佛。好，那自信就是阿弥陀佛，你怎么怕太远去不了？哦，不是说从这个从事西方过100000亿佛土，我搭喷射机也要好几天，可能也过不了，没办法到。所以自信众自信本来就是阿弥陀佛，你只要回归到自信，这个真心一显现出来，它就是长吉光土。不然我们要去哪里找一个长吉光土？长吉光土到底在哪里？只是经上讲的而已，我也不知道它在哪里。其实就是在自信当中。好，我们的自信就是长吉光，所以我们只要恢复清净，这个净土它就会现前，不用跑那么远去找净土。好，只要我们恢复那个清净的自心，它就是净土。好，所以自己都我们的这个自信本自具足，你不用外面去求什么，所以这个自他不二啊，你就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阿弥陀佛那么远啊，他到底会不会来啊，我到底去得了去不了，一大堆的问号呢，你就会把它去除啊，因为我们的信心不足。现在如果信心足的话呢，这一切都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自信就是阿弥陀佛。那如果我们的信心不足的话，这个信心不足的自他的隔碍就出来了啊，不是什么远近的问题，其实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在隔壁你也去不了，阿弥陀佛也来不了啊，所以我们才会说那个这个信心圆满就是成就这句话，这个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体会啊。只要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就是阿弥陀佛，回归自信就是阿弥陀佛，那有这样的信心呐，你说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就不难啊。只要安住在这个自心当中，回归自信，这个阿弥陀佛它就能够现前。因为他没有离开你的自心啊，好，所以这个经教啊还是很重要啊。你说这个念佛法门这么好啊，其他这个佛说的84000法门也都很好啊。每个学佛弟子到现在，你看每一个法门都可以解脱，应该呢学只要是佛弟子进到佛门来，都应该啊，不管你学什么法门，都是逍遥自在的，因为它是解脱法门。是不是理论上是吗？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所有拍胸脯自称是佛弟子的，你看他修的不管是初学的还是久修的，你看他快乐吗？每个都修的这样 面黄肌瘦，然后脸蜡黄蜡黄的，然后这个烦恼很多很多，烦恼的，甚至有的呢还要去这个医院看这个精神科医师，然后给他安眠药吃才能够睡觉。为什么？啊，修到最后呢，让这个身边的六亲眷属都不敢修了。你说这个学佛怎么学成这样，吓死人！我不要学好了，反而让其他的人啊来讥嫌佛教徒，那就不好了。好，那我们也常听到说啊，这个人家常常讲说啊，现在的这个小乘修行啊，比较接近啊这个当时呢佛的修行，所以很多人啊就跑到这个南传国家去学这个小乘法。有些人甚至说出大乘非佛说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不管出家在家都有，还这个立论著书的，这个发行的几一刷二刷几版的，这个还很多人看，那这个是为什么？所以从这边我们要知道说，大乘菩萨道讲的就是自利利他。好，那一旦呢我们啊发菩提心，就能够真实的才能够真实的去利益众生。好，你说小乘他们证得这个阿罗汉啊，或者是这个毗支佛，他们不能够真实利益众生吗？可不可以真实利益众生？小乘人可不可以真实利益众生？不可以，因为他没有办法真实利益众生啊。为什么？因为他自利自己修行的这个部分都没有圆满，他怎么样去利益众生？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里，就是把这个天台常讲的啊，这个一心三观，好，说这个修这个空观啊，它是破这个见思惑，证呢证得一切智，成就般若德。那修这个假观，能够破这个尘沙惑，证得道种智，成就解脱德。修中观呢，能够破无明惑，证一切种智，成就法身德。这个法身德我们上个礼拜讲过。那为什么小乘人我们说他自力不圆满？所谓的自力，就是说他自己修行的这个部分已经圆满了，可是小乘人他只有修习空观，就只有修习空观，所以他破的是见思惑而已。好，那其他的他都没有。就是说他的法门每天就是观这个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啊，这个身心啊，这个五蕴身心的内容，不断的他透过他这个打坐啊，定中思维观察，发现呢他是这个五蕴是生灭无常，一切生灭无常的啊，都是无我的，所以他证得了我空，证得我空就是破我执啊，证得一切智。什么叫一切智？一切智就是明白一切法的总相，这个总相是什么？就是一切法它是因缘所生，自性是空的。哦，小乘呢，小乘人证得这个阿罗汉的时候呢，他能够明白，啊，这个一切智，啊，为什么自性是空的呢？因为它是生灭无常的，所以它自性是空，所以它能够证到我空。好，那为什么它只能证到我空？就是呢，因为它只修习空观，不断的观察自身的五蕴，透过观察五蕴身心，它是不断的生灭变化无常，所以呢它能够证明它是无自性空的，这个是我空，所以它证得一切智。那得到这个一切智，就是能够破见思惑，证得所谓的般若德。这个般若德就是明白这个般若空性的智慧，我们称为般若德。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功德只有般若。般若就是明白啊，这个自性是空的道理。好，有了空性的智慧，我们常常讲，这个就是小乘人能修的，就只有这个部分而已。所以小乘人他没有修假观。好，我们知道我们天台常常讲的就是一心有三观。好，一心当中涵盖空假中三观。好，我们说空假中三观于一心中得。好，这个就是天台中的一心三观的方法。可是呢，现在小乘人他只有修空观，他没有修假观，所以如果没有修假观，他就没有办法明白一切众生他是如幻假有的。好，所以一切众生呢，他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对他来讲就好像如尘若沙， 好像这个灰尘，这个围城这么多，好像这个恒河沙，数都数不完。所以他会啊，心生退却，一想到无量无边的众生又这么的浊恶，那我要度到什么时候才度完？我还是自己赶快解脱就好。所以他急着去入那个涅槃，所以他没有办法破尘沙惑，啊，没有办法呢破尘沙惑，就是因为他没有修习假观，所以没有办法破这个尘沙惑。所以这个尘沙惑，我们有时候啊会觉得说，那尘沙惑是什么？哦，这个佛啊帮我们把这个一切的烦恼和这个惑啊，把它分成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那见思惑我知道，无顿始、无立始啊，还有一个呢，贪嗔痴慢疑、五不正见，明明白白啊，跟我可以抓得住。可是这个尘沙惑是什么？尘沙惑就是形容这个一切的烦恼它如尘若沙。那对小乘人来讲呢，这个众生也如尘若沙，因为他没有修假观啊，他没办法来度众生，因为众生如尘若沙那么多，那我要度到什么时候？所以呢，他就呢赶快啦去入他的涅槃，好，去度长假去了，好，所以他没有办法呢证得所谓的道种智。那个这个道种智呢，就是明白一切法的差别相。小乘只能证得一切法它是因缘所生，自性是空，明白这个种相而已。那这个万法的差别相它就没有办法证得，因为它没有修这个假观，没有证得这个道种智的关系。那这个道种智呢，菩萨他有修，他才能够有无量的善巧方便，能够在这个空性的智慧的摄持当中呢，再由空中起无量的妙用。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成就了这个所谓的道种智，啊，所以他在度众生的时候，他能够大自在。这个大自在就是所谓的解脱德，所谓的解脱就是指大自在的意思。啊，菩萨他在度众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能够得大自在，他不会生烦恼，不会起执着，就是因为他已经成就了道种智。那他不但有空性的智慧，而且呢还可以在空中升起无量的善巧方便，哦，面对什么样的众生，要为他说什么样的法门，哦，他是什么样的根性，什么样的习气，哦，应该用什么样的法门来引导，哦，每个众生他都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呢菩萨他知道，他知道呢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帮助他解脱，那就是因为菩萨他有这个道种智，所以他就能够成就这个解脱德。那在度众生的时候就没有丝毫的障碍，就是因为他明白一切众生的差别相，每个众生都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因缘，不同的习气，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度，要应机来说法，这种种呢都属于道种智，这个呢是小乘人没有的，所以他不敢度众生。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中观，修这个中观能够破无明惑。修中观能够破无明惑的意思，就是能够真正的见到真心。一旦我们明心见性，见到真心的时候啊，我们呢看到这个真心是没有生灭的。好，这个不生不灭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法身，它能够证得这个法身德。好，所谓这个法身就是明白一切法本来无生的道理。好，这个就是成就了法身的功德。所以法身就是见到真心，它是没有生灭的，是不生不灭的，这个就是正道所谓的法身。所以除非我们今天看到不生不灭的真心，我们才能够明白，那刚刚讲的那一念妄动所起的无明，讲的这个生相无明，最初的那一念本来真心是无念，真心是离念，可是一念妄动呢，最初的那一念我们就称为生相无明。那这一切的无明都是从那一念开始，这样一个接一个，然后没完没了，就是从那一念妄动来的。那如果我们能够看到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本不动摇的真心啊，是怎么动的，我们就呢有办法呢去这个破这个无明，就是修这个中观。那破这个无明就可以证得这个法身，法身德。那这个法身德呢，就是呢成就一切种智，这个也是佛的智慧啊。说呢这个佛啊，他不但明白一切法的种相啊， 也可以明白一切法的差别相，明白这个一切法它都是呢这个因缘所生，它就不会执着在任何一个法上面。所以呢说呢这个佛呢他就不会像这个小乘人啊，这个证到空之后呢，破了我执之后，他就呢成空自己，停留在那个空的状态，急着去入涅槃的那样状态，不再发心去利益众生啊，他不会着在空边，那当然也不会着在有边，所以这个就是中道而行啊，这个就是呢中道实相，就是因为呢有修中观的关系，能够成就一切种子，不会落在空有两边啊。所以从这样的说明，我们就知道说小乘人是连自利都不圆满，那他自利都不圆满，他怎么样去利他？当然是更不可能啊。那不说他自利不圆满，就是呢他的烦恼没有断尽，他只有断见思惑，尘沙无明并没有破啊。那所谓的三德密藏，他也只成就了般若德、解脱德跟法身德，他也没有办法证得，所以说他的功德不圆满，烦恼没有断尽啊。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啊，就知道小乘他的过失在哪里。怎么说这个小乘法他是这个优于大乘法的呢？我们只能说啊，在这边不是说你要去比较大乘小乘哪一个殊胜，而是说呢我们要明白大乘小乘都是佛所说，都是佛法，但是呢我们啊要知道小乘是大乘的基础啊，小乘的解脱法，如果我们大乘人不修的话，你自己都没有解脱，也不知道怎么解脱，你怎么利益众生？那至于大乘非佛说，如果说今天没有大乘法，佛没有说大乘法，哪一个修行人可以借由大乘法成佛？成佛之后，为小乘人说这个苦集灭道是圣地，让这个小乘的修行者能够证得阿罗汉，没有吗？因为大乘非佛说，就没有一个人成就之后为你小乘人说是圣地啊，那阿罗汉怎么来？就没有阿罗汉啊，因为没有佛，怎么有阿罗汉？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一切这个讲什么大乘非佛说小乘好啊，优于大乘，这个你就明白了哈，也不用辩解，也不用去争论啊。实际上呢，小乘就是大乘的基础，那大乘小乘都是佛说。好，那我们往下看，这个以五门庄严属习，随止观环境，皆亦如是。所以这边也是同样的举出属习啊，怎么样呢？圣境相摄其他的五门啊，那其他的随止观环境五门都是同理可证，同样的情况都可以如实的证得啊。今不别说此则六六三十六，亦名三十六妙门。行者若能如是善巧修习六妙门者，当知必得种种诸生禅定智慧，入三乘涅槃也。所以我们啊善修这个六妙门的法门，知道啦它这样子互相相摄就能够圣境的话呢，那我们啊要得甚深的禅定，由禅定开发智慧到入三乘的涅槃解脱呢，都是非常容易的。因此我们说六妙门非常殊胜的原因就在这里，属习就可以证道，就可以证果啊，确实是非常的殊胜，所以叫做妙。这个我们在第一堂课就解释过了。好，那这个就是呢第五章所说的啊，相摄六妙门有两种相摄，一个呢是自体相摄啊，就是自己本身其实呢它就包含了其他的五门在内。那另外一个是圣境相摄，就是呢只要我们啊这个反复的修习，这个属随止观环境功夫非常纯熟，你修习任何一门同时可以成就其他的五门。那这个大前提就是呢我们前面的六妙门每一门都要非常的熟悉，要滚瓜烂熟，就是随时呢都可以起观照，或者随时都可以进入属随止观环境。所以它是呢随着我们的功夫啊不断不断的向上提升。这个理论啊 很重要，要啊，这个知见呢要先建立。好，知见建立之后啊，这个境界，我们说这个功夫啊，随着时间，好，我们只要精进的练习呢，它可以向上提升。好，这个是自然就能够成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好，这个就是这一章啊，这个香摄六妙门的内容。那我们补充这个自他不二啊，这个观念如果我们有的话呢，我们呢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会进步比较快。因为自他其实呢，它不是恶的。不是恶的话呢，你看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以利他为主，以利他为主拼命的去做啊，你利他最后的结果是自利耶，做到最后是自利。那我们说我们修行当中啊，最第一要务就是要断我执。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斤斤计较，就是把那个小水泡啊，每一个小水泡把它区分，你的小水泡跟我的小水泡。现在我明白道理，我把这个小水泡看成是个大海，同样都是大海。所以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你现在有什么危难，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是我的事情。那我拼命的去为你利益你的时候，那个我就不见了，我没有了。你还有时间去看说哇，忧伤悲痛，今天要去看多一个医生，没有时间。所以很多啊，你看他这个很多宗教啊，现在很多新兴的宗教，他不是佛教徒，可是他们的教育就是说啊，你要这个 team 里面啊，你要关怀你的会员，他们也是会员。那这个会员啊，这个会头，我们说这个领导者，他也70、80岁了，每天啊，哎呦，哪边有事情他就赶快去跑，就去医院里面关怀啦。啊，家里有什么事情哦，别人他是个会员，5个10个，他都照顾得很好，就他没有时间生病。他真的没有时间生病。你说他有什么样的智慧？没有，其实他就一个理念，我的会员就是我的会员，我好好照顾他们。就他自己搞到最后没有时间生病，然后把自己的大房子大别墅变卖了，因为他现在只有一个人，不用那么多啊，去租人家房子，把所有的这个钱变卖之后啊，去照顾他的会员。这个其实如果他能够进一步明白这个自他不二，这个小水滴跟大海的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啊，在佛法里面啊，他就是一味的利他，最后回头就是自利。他不用存钱去买保险，买那个老人啊，将来你儿子不养你，女儿不理你的时候啊，你要怎么办啊？这个看护一天要2000块啊，你要存多少才够？万一你不是马上一个月两个月走了，是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怎么办？你要到底要存多少？所以他就会心很慌。那一味的去利他的时候，他80、90岁没有时间生病。他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啊，年轻的时候是这个哀求，哪里痛啊哪里痛，每天跑好几个医院啊。可是他就这样有一个理念给他，这样知见打开之后啊，这个一味的去利他，其实回过头来就是自利。那更何况呢，我们在佛法大乘佛法里面啊，佛这么明白的告诉我们法界同体这样的观念，这个就是啊大乘最大的功德就在这里。因为我们呢要破我执最快，就是呢把这个我拿掉。这个我要怎么样拿掉？就是一味的去利他。因为你明白自他没有区别，不二。那利他呢就是自利。所以你就会甘心一点啊，不会斤斤计较，在那算盘打半天，到底我这个布施要布施多少才划算，有没有1/10啊，每天这边算啊，这个就这个进步非常有限。啊，每个法师啊，每个老师告诉你，哇，这个是最殊胜的法门，你只要修啊，这个净除障碍最快，积极福报最快，你什么都修了，结果到最后，怎么好像什么都没有，还是这样苦，烦烦恼恼，苦苦恼恼，为什么？因为那个我还很大，还很大的时候啊，你做什么样的功德，都被你这个我挡住了，进不来。所以一旦把这个我拿掉之后啊，你这个进步修行成就会很快，会很明显的进步，因为我们把这个我已经拿掉了，把它这个压到最低了。好，这个就是呢我们修行的一个关键，一个重点。好，我们今天这个第5章啊，香摄六妙门啊， 就讲到这里。下礼拜我们看这个通别六妙门。好，那我们这个剩几分钟呢，我们呢一样的哈，看呢各位的进度是到哪里，好，你就呢属随直观环境，欢喜修哪一个你就修哪一个。好，因为呢这个属随直观环境啊，这个跟我们啊六妙门十章讲完之后啊，要进入了这个不净观啊，非常的有关系。为什么把它放在这个六妙门后面来休息，有它的道理。因为呢这个所谓的关门啊，它一定要先成就止之后才能起关，起关之后才有效果。所以不管你是修属门还是随门还是止门，我们现在目的就是要先得止，得止之后才能起关。好，所以呢你欢喜修属门你就修属门，欢喜修随门你就修随门。好，那止门在不净观，不是在小止观里面也有讲三种，系缘所净止、自心止、体真止都可以。好，你欢喜哪一个你就修哪一个，重点在于让我们的散乱心在最快能够呢止息下来，身心宁静啊，为我们的将来呢要起这个要修这个不净观做准备。好，好，那我们开始。对，今天看这个心同法性啊，这个大乘的功德，这个法界同体的功德，如果我们能够啊一再一再的去思维啊，能够啊帮助我们的这个修行在自见上建立一个很正确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破除很多很多的障碍，进步会比较快。好，好，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